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2月16号星期六，以下是国际新闻。美国政府在星期五发布一份报告，说在2022年外国实体拥有的美国农场的面积增长了 8% 以上。不过外国拥有的4340万的英亩森林和农场的面积只是占美国农业用地的 3.4%。 有关谁拥有美国的农田以及外国人拥有农田是否会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问题，在华盛顿引起了激烈的辩论。一些国会议员提议限制外国人拥有农田。美国农业部有关外国人持有农地的最新报告说，外国实体2022年购买了340万英亩的美国的农田，其中科罗拉多州、阿拉巴马州和密歇根州的增幅最大。加拿大是最大的外国投资者，占外国投资总农地的 32%， 其中大部分是缅因州的森林。中国持有的土地是希望限制外资拥有农场的美国议员的主要担忧。中国持有的土地在外资拥有的土地当中所占的比例不到 1%， 是35万亩，较2021年略有下降。美国农业部说，自从2017年以来，外国收购美国农地的速度增加，平均每年近300万英亩。美国农业部在星期五还说，计划更新收集这类数据的方式，以便是更好地了解外国人持有土地对农村社区的影响，以及外国人拥有土地的确切位置。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星期五说，华盛顿敦促以色列对加沙的哈马斯领导人进行更加精确的目标，而不是进行大面积的轰炸和地面行动。他在访问以色列期间对记者说，这场战争将会过渡到另外一个阶段，这样的阶段更加精确地专注于打击领导层和由情报驱动的行动。沙利文说，具体几时是这样做，在什么条件下，美国和以色列之间将会持续进行深入的讨论，条件和时机显然是他与内塔尼亚胡总理、其他以色列政府领导人和军事指挥官交谈的主题。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在星期四对沙利文说，摧毁哈马斯需要超过几个月的时间。他说，哈马斯十多年来一直在加沙地下和地上建设基础的设施。加兰特说，但他们会赢，他们会摧毁哈马斯。沙利文在星期五被问到，如果以色列不减少平民伤亡，美国是否会停止军事援助的问题，他拒绝回答问题，并且说达成协议的最佳方式是私下讨论。以哈战争对加沙走廊医疗机构的外国医务人员造成严重影响，其中包括在加沙北部一家印尼医院工作的印尼人。哈克是加沙地带北部拜特拉希亚的印尼医院三名的人道志愿人员之一，他在11月底的时候被撤离到加沙南部的汗尤尼斯。哈克说，撤离的经过很可怕，这架装有50架乘客的巴士上有120到150个人，他们都是逼在车里面，还有一些受伤的病人。到目的地之后，他们还以为他旁边的那位病人已经死亡，因为他没有动静。哈马斯10月7号袭击了以色列之后，三名的印尼志工在以色列军队与哈马斯交战的多数时间里面一直留在加沙北部。与印尼志愿人员一起撤离的当地工作人员伊布洛西姆说，战争开始前，医院在加沙地带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一名美国国防官员在星期五说，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武装发动了导弹的袭击，击中了红海曼德海峡的两艘货轮，这个是据报连续第二日发生胡塞武装飞弹攻击事件。这名官员说，在星期五的一次的袭击的事件当中，一枚飞弹击中了德国公司拥有的货柜船贾斯拉号，造成损害和失火，但是无人受伤。几个钟头之后，第二艘货柜船亦都被一枚的火箭击中并且失火。美联社引述同样的这位官员说，这艘船是地中海航运公司的帕拉丁号。美联社报道说，暂时还未清楚第二次攻击是否造成人员的受伤。在星期五的稍后时间，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雷亚在也门首都萨那的那次记者会上宣称对袭击负责。他说，这两艘船上的人员拒绝对也门海上武装的呼叫作出回应，随后受到火箭攻击。发言人说，也门胡塞武装是告诉我们，所有前往是除了以色列港口之外的世界所有港口的船只，他们不会受到伤害，但他们必须保持识别装置的开通。 在星期五的襲擊事件之前，胡塞武裝最近在紅海發動了一系列的襲擊。最近幾日，胡塞武裝威脅是襲擊任何他們認為是駛往或者駛離以色列的船隻，但是好幾艘成為打擊目標的船隻似乎與以色列沒有任何的關聯。美國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星期五在特拉維夫與媒體交談的時候是譴責了有關的襲擊，他說這些攻擊是一個關鍵的區域，亦就是曼德海峽對航行自由、商業航行與合法商務構成具體威脅。沙利文說，美國正在與國際社會和該地區以及其他地方的夥伴合作以應對這項的威脅。德國外交部長貝爾伯克星期五在柏林亦都譴責了對紅海船運的襲擊，特別是針對一艘得知擁有船隻的攻擊，他呼籲胡塞武裝立即停止攻擊。芬蘭國防部在星期五表示，芬蘭將於下星期簽署一項國防的協議，允許美國進入芬蘭這個北約最新成員國的15個軍事基地。芬蘭外交部說，國防合作協議將在星期一由國防部長安蒂·哈卡寧和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在華盛頓簽署，然後該條約必須得到這個北歐國家的國會的批准。芬蘭外交部說，國防合作協議將會加強芬蘭的防禦，因為它是使到美軍的存在和訓練以及國防物資在芬蘭境內的預先部署成為可能，這亦都將會支持北約威脅和防禦的實施。芬蘭外交部長瓦爾托寧亦都將參加在華盛頓舉行的簽字儀式，並與布林肯會面。美國在12月6日與瑞典簽署了一項類似的協議，允許華盛頓進入17個軍事基地。2022年2月，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引發的擔憂導致芬蘭和瑞典放棄了長期的軍事不結盟，並且申請加入北大西洋公約組織。芬蘭在4月加入北約，而瑞典的入盟申請仍然在等待北約成員國匈牙利和土耳其的批准。美國之音新聞報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歡迎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環節。香港一傳媒創辦人黎智英涉嫌違反港版國安法，勾結外國勢力案將會在12月18日開審。自從港版國安法實施之後，黎智英被港府和北京視為頭號打擊的對象，他能否獲得公正的審訊深受國際社會關注。當局計劃在審訊當日加派大批的警力戒備，並且警告公眾不要意圖滋擾審訊。下面是美國之音地區記者高峰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被控串谋勾结外国势力、危害国家安全、刊印煽动刊物等三项控罪，将于12月18日在香港西九龙裁判法院开审。据了解，黎智英正在港岛赤柱监狱服刑，由于同法院距离较远，考虑到安全风险，当局会安排他转送到九龙荔枝角收押所。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12月15日表示，将会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对被告、访客和旁听人士等进行 X 光搜查，并且会加强巡逻和派出爆炸品搜索犬进行保安工作。
以往当是审判这些案件的时间呢，我们留意到很多人呢自称所谓叫做旁听师，他们就会呢是会骚扰我们一些的检控人员大聲喧嘩，甚或咧係當呢啲嘅係律師嘅朋友去洗手間嘅時間咧，係跟住佢哋作出一啲招嘅行為，甚或喺法庭入邊咧係大聲叫囂，影響咧我哋呢個法庭嘅進行嘅。有見及此咧，我哋警方已經同司法機構係作出咗一個嘅協調，我哋將會喺法院咧係進行一個嘅係 X 光同埋搜查。我想警告，如果任何人你係企圖想騷擾我哋呢個嘅審訊嘅進行，又或者咧企圖係想恐嚇我哋任何有份參與呢個嘅司法過程嘅人員咧，我哋唔會猶豫，會即刻採取果斷行動。
據了解，香港警方會出動過千警力，反恐特勤隊亦都會出動。因應西九龍法院審理民主派初選案期間，懷疑被人以氣槍射爆玻璃，警方有需要的時候會出動航拍機偵察。本身是律師的香港時評人桑普現居台灣，他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說，鄧炳強口中的旁聽師是一些支持自由民主、希望為黎智英出力的人士。
他們是沒有什麼組織可言的 他们只是可能形成一种默契，
桑普
话，
旁听师并冇组织可言，只系形成默契。旁听师嘅功能系用佢哋嘅笑容、表情、合法文明嘅举措，表现对被告嘅支持同埋关怀。佢哋当中有一啲自媒体嘅记者，有时佢哋会记低有关内容，向海外媒体报告，等佢哋可以报道。旁听师唔系扰乱秩序，唔系串供。不是要捏造证据。以往港版国安法案件开庭的时候，法院外都会有类似排队党排长龙轮候旁听席。桑普说，这些人很有可能是收钱做事，表面是来旁听，但是真正目的是霸占数量有限的旁听席。他担心邓炳强的言论会令到排队党更肆无忌惮。
行政不能干预司法的，法庭的秩序是透过香港警察来维护。
桑普
话，
行政不能干预司法，法院的秩序要透过香港警察来到维护的话，那就不得掂。但是在现时的新香港底下，你会发觉到行政司法的分开已经完全不再存在。会不会形成这样的效果呢？就是排队党完全能够进入，非排队党就被标签为旁听师，一旦出位就会将他们捉走。12月15日，星岛日报、东方日报等报纸报道，黎智英透过律师申请透过电视直播方式等海外证人以视像形式作供，但是遭法院书面拒绝。桑普批评法院以技术为由限制黎智英的辩护权。
现在法院面对的状况是，有可能那个人如果要现身，
桑普
话，
现时法院面对的状况是，有可能证人在香港现身就会被捕，即是证人变被告。这个人为了避免回到香港，所以在海外作证。法院从来没有碰到过这样的个案，于是国安法指定法官以此为由，不允许海外作证。桑普话，当局的目的是显而易见的。
这个本来就是一个虚假的审判嘛，那不希望。
桑普认为这一场本来就是虚假的审判。黎智英案受到世界各国关注，当局不希望引起在编好的剧本以外的意外。一旦允许传唤黎智英在海外的证人，法院很害怕会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今日能够允许黎智英传唤海外证人 A 的话，就有可能出现海外证人 B、C、D， 有可能演变为世界共同为黎智英发声的事件。76岁的黎智英生于广州市，上世纪60年代偷渡到香港，最初是一名工厂杂工，20年后他成为企业家，创建出服装品牌佐丹奴。1989年是黎智英开始涉足政治的一年，89民运期间，黎智英旗下的佐丹奴印制了大量民运 T 恤，印上角色的标语，例如是你好请你下来，下来我们愤怒了，被香港人着上街游行。1994年黎智英就六四事件在旗下一周刊刊登题为给王八蛋李鹏的公开信的文章，矛头指向被认为是六四事件主要决策者之一的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李鹏。文章形容李鹏是超级国耻，又诅咒李鹏死于非命。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安所副研究员施建宇对美国之音说，30多年过去，黎智英始终坚持自己的信念。
如果追溯到八九民运的话，到现在为止已经超过30年了，所以他跟很多的其他的
施建宇话，如果追溯到八九民运的话，至今已经超过30年。黎智英同其他好多参政的人不一样，有啲人半途倒戈，有啲人模棱两可。换句话讲，由八九民运开始，好多人被中共统一战线收编咗，而黎智英就冇改变态度。黎智英1995年创办《苹果日报》，以小报方式办报，《苹果》的内容和风格备受争议。根据不少民意调查，《苹果》在香港的公信力并不高，但是由于香港主权归还中国后，不少香港传统媒体企业 被有中国大陆背景的资金收购后开始自我审查。苹果在2021年6月停刊之前被普遍视为香港新闻自由的风向标。黎智英一直被指与香港民主派关系密切，在香港多场民主派支持的示威活动中扮演关键角色，令他成为香港亲北京阵营和亲北京媒体的针对目标。根据2011年香港媒体引述网上外泄的文件显示，2006年至2011年期间，黎智英向民主派政党民主党和公民党分别捐款超过1000万港元，当时两党都拒绝证实。2019年香港爆发反送中示威浪潮，黎智英在示威爆发初期到访美国，先后获时任国务卿蓬佩奥和副总统彭斯接见，就逃犯条例修订以及香港自治情况发展进行磋商。中国政府和官媒多次批评黎智英反中乱港，其中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2019年8月发文点名黎智英、民主党创党主席李柱铭、前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和民主党前主席何俊仁是祸港四人帮，谴责黎智英是四人之首，是反对派主要金主。施建宇说，虽然黎智英是生意人，但是他对民主的信念甚至超越政治人物。
最重要的还是他是一个政治图腾，黎智英是一个香港
的政治图腾。最重要的是黎智英是一个政治图腾，是香港政治追求民主化的象征。他作为生意人、媒体老板，但是又追求香港的政治变革，这样对北京来讲是很大的忌讳。黎智英追求香港民主化的决心非常之强，可能比其他三位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且《蘋果日報》在過去，尤其是反送中示威浪潮的時候，全力聲援年輕人追求民主化的理想，這樣對於中共來說是很強的象徵意義。施建宇相信，根據香港的現況，港府不會對黎智英從輕發落。
北京現在還在鎮壓香港的社會，在这个行动，施
建宇
话：
现时北京仍然在镇压香港社会，在这个行动未停止之前，对于释放黎智英，或者俾黎智英获得保释，又或者俾黎智英离开香港，目前应该都是不可行的，所以黎智英很可能会被判无期徒刑。如果来自国际的政治压力够大的话，咁当然港府随时可以放走黎智英。黎智英握有英国护照，英国政府愿意施加几多压力是会有影响的。当然美国亦都可以用人权角度施加啲压力干预，但是以美中关系的情况来睇，美国是不是愿意咁做尚未明朗。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中国经济环境转差，在失业率持续高企之下，民众的负债导致坏账的情况越来越严重。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说，中国内地的借贷人违约率已经达到历史新高，共有854万人因为拖欠贷款而被政府列入黑名单。经济学者指出，除了中国经济的状况整体是不好，导致坏账越来越多，中国内地民众对银行借贷状况认知不足，是中国人陷入欠债危机的主要原因。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林锦峰在香港报道。
中国经济环境转差，在失业率持续高企之下，民众负债导致坏账的情况越来越严重。英国金融时报报道指，中国内地的借贷人违约率已经达到历史新高，共有854萬人因為拖欠貸款而被政府列入黑名單。經濟學者指出，除了中國經濟狀況整體不佳導致壞帳越來越多，中國內地民眾對銀行借貸狀況認知不足是中國陷入欠債危機的主要原因。金融時報援引中國地方法院的數據指出， 中國今年共有854萬人因拖欠住房抵押貸款和商業貸款等各種貸款而被政府正式列入黑名單，遠高於2020年初的570萬人。嗰陣時新冠肺炎疫情啱啱開始，幾乎所有經濟活動因此停滯，當中大部分人嘅年齡介乎18至59歲，佔中國勞動人口嘅1%。報道指，縱然肺炎疫情結束，但係因為當中大部分欠債者薪金減少，甚至面臨失業、股錢無法償還，而走上被列入黑名單之路。由於中國政府在2020年全面啟用社會信用體系，並將之與民眾個人金融行為掛鈎，因此被當局以欠債而列入黑名單的民眾，因信用評級下跌而難以再獲得借貸，連涉及民生的經濟活動亦都被嚴格限制甚至禁止，包括購買飛機票以及無法開通支付寶及微信支付等中國內地主要使用的電子支付平台。情況嚴重者甚至被禁止擔任公務員以及使用收費高速公路。由於電子支付平台已取代現金成為中國民眾最常用的支付方式，不少商店甚至已經拒絕現金付款，於是有欠債導致被列入黑名單的民眾表示無法使用電子支付平台，令他連食物都買不到。早於今年3月24日，招商銀行公布去年年度業績報告，指出去年公司貸款不良率達 1.26%， 比前年上升 0.02%。分析指，主要受部分房地產企業風險暴露影響，去年房地產業貸款餘額3337億1500萬元人民幣，佔招商銀行貸款和墊款總額的 5.83%， 而房地產業不良貸款率則達 3.99%， 比前年上升 2.60%。一名居於北京，因為曾經多次遭受政府機關警告而不願透露姓名的經濟學者表示，房地產業不斷爆發問題，令不少行業斷了現金流。他同美國之音講：，
特別是這個2020年以來的這個房地產調控，讓非常這個大量的這個房地產企業這個斷掉了這個現金流。
中國過去30年都依靠房地產業推動經濟，但係而家房地產業崩潰，連恒大同埋碧桂園都破產同埋被停牌，斷咗從房地產業而嚟嘅現金流，唔少人身家就縮水，高壓房貸亦都逐漸還唔起嚟。呢一位匿名經濟學者亦都補充話：中國民營企業除咗向銀行借貸，民營企業之間亦都會互相借貸，形成非正式的融資，是存在了很久的狀況。本來經濟情況仲好的時候不會有問題，但是自從經過3年新冠肺炎疫情以及中美貿易戰導致訂單大幅減少，很多企業開始缺乏現金流之下，就導致欠債問題越來越嚴重。在河南省長沙市從事貿易生意的張崇志，就因為在疫情的時候收入大幅減少，並希望透過貸款解決燃眉之急，但是因此陷入難以解決的欠債危機。張崇志向美國之音分享他的故事。
也就是前面2-3年吧，网上贷款有一些吧，网上贷点款吧。
借錢是從2-3年前開始啦，嗰陣時有網上貸款，好容易就借到錢，所以就借咗。但係後嚟一直冇還錢，所以還。但係後嚟一直冇錢，所以還唔到錢，欠咗10多萬元，冇人可以幫助，唯有自己諗辦法延遲還錢啦。另一方面，部分企業主亦都可能喺借貸之前已經立壞心腸，喺貸款到手之後就揾時機捲鋪走人，令銀行無法討回壞帳。在山东省济南市从事银行贷款业务20年的陆少娟坦言，越胆大的人就越敢贷款。他同美国之音讲：，
胆小的都不敢贷款，胆大的都可以贷款。像徐家印贷那么多钱，他也没还一分啊。
都系一啲有钱嘅人先会嚟借钱，一般人都唔敢嚟借，因为怕还唔起。胆小嘅老百姓都唔敢嚟贷款，胆大嘅先敢贷款，因为佢哋唔惊被捉到。引致中國民眾欠債問題嚴重的另一個原因，是中國民眾能夠比以往更容易地透過信用卡進行借貸，從而埋下欠債的伏線。陸兆娟表示，雖然一般民眾不敢直接向銀行借錢，亦都因為沒有房屋或者汽車抵押而無法直接申請，不過透過信用卡借錢的就好多，因為他們很容易獲得銀行發出的信用卡，基本上只要有身份證和沒有不良記錄，銀行就會發信用卡給他們。 於是中國銀行錄得從信用卡而嚟的未償信貸問題亦都好嚴重。中國人民銀行於今年9月1日公布的2023年第二季度支付體系運行總體情況，指出截至今年第二季度末，該行的信用卡逾期半年未償信貸總額達到896億4600萬元人民幣，較去年增長 3.54%， 佔信用卡應償信貸餘額的 1.05%， 較去年增加 0.05%。中國銀行研究院博士侯馬天驕指出，去年中國全國人均持有信用卡量達到 0.57 張，按比例計算就是每兩個人之中有一個人擁有信用卡。香港中文大學商學院亞太工商研究所名譽教研學人李少波認為，另一個容易令中國人債台高築的原因是中國人普遍不了解向銀行貸款的風險和成本，尤其是不懂得如何計算利息。李少波和美國之音說，
我認識一些內地朋友，他們是銀行借錢有的，但他們不懂得那個利息的計算，即是我普遍的印象呢，我都幫人計過信用卡那些，你說投資那些呢，他說都懂得知道利息是很高的，但內地人呢他不知道原來我那麼容易拿錢呢，就是什麼原因呢，那個息是一定是高的，最大問題是他們每個月還的嘛，那你還不到的話呢，那也都會有些額外的成本咯。所以其實這裡呢就跟香港那個分別是不大，但他們是不知道的，即如果你香港我們會選一些低息的借貸工具，我們有的他們沒有。
另一方面，近年中国大陆人民的消费模式转变，包括在物质生活上追求更高质量，同时价钱有更昂贵的奢侈品，但薪金增幅没有提升到同一个水平，令人民更希望透过借钱去满足购物欲。李少波举例说，
譬如说买真的出苹果手机一定买，如果以他们的人工水平买这些东西，其实就是负担很重，他们知不知道呢，就是当经济下滑的时候呢，咁你可能人工冇咗，或者人工低咗好多，咁你會食緊啲老本，但係你又借咗錢喎，咁樣，咁你點算咧？咁呢個就會令到，即係佢哋以往一啲嘅消費模式，如果再繼續，或者冇乜點樣減少咧，咁佢人工低咗，咁你呢台又每個月可能還呢一個幾千蚊、一萬蚊，就以往你人工係俾得起，依家俾唔起，咁又要有啲細費，咁佢哋捉襟見肘咯。
中国网红上载日本餐厅禁止华人入内的告示，入内骚扰店家并且报警。专家认为这样的事件使到原先对中国较具好感的日本年轻人因此是逐渐厌中，而日本政府得以迅速强化防卫力，可能是受到民众日益恶化的对华的情绪所支持。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向宁在台北报道。
今年8月底，日本宣布排放福岛核子处理水，中国立即宣布禁止日本水产品输入，日中关系越来越恶化。长期旅居日本的中国网红由头四六分曾经报警投诉日本餐厅在门口黑板写上“致中国人，本店食材都来自福岛”。10月9号又再度投诉东京一间名叫做西太后的中华料理餐厅在门外张贴禁止中国人入内的告示，并且进入店家和老板理论。老板后来报警，扬言已经发展成外交问题了。警方指出，消费者能不能够进入个别的商店要看店家的意愿，店家依法有权张贴该告示。这个消息引发了另一名中国网红涛哥前往该餐厅骚扰，并且直称餐厅老板无耻，说尊重餐厅意愿的警方缺乏常识。影片上载网络之后，引发了日中两地民众热烈讨论，不止中国民众为之生气，日本民众亦跳出来反驳，有日本网民上载中国人多张歧视日本人的标语作为反击。日本民众在 X 平台发表希望中国人滚出去，越来越讨厌中国人，任何地方都不给中国人进入的言论，甚至建议该餐厅将店名改成六四天安门。日本国际教养大学中国研究助理教授陈旭华在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说，比对目前日中关系的影响，这类事件对未来的日中外交关系影响更大。他指出，日本外务省每年都会进行外交事务调查，了解各个年龄层的日本人对世界各国的好感度，而这种在网络上的冲突很容易造成年轻人在心理上的旋转门效应，因为目前大约八成的日本人对中国没有好感。 18至29岁的年轻人已经是对中国最有好感的群体，亦正是 X， 亦即是推特和抖音的主要使用者。他说，
中国网红与后续许多模仿者在社交媒体上拍摄影片去骚扰日本店家。
陈旭说，中国网红和后续很多模仿者在社交媒体上拍摄影片去骚扰日本店家，就刺激了日本网民开始翻出中国国内店家亦有很多歧视日本人的标语，这都会令到原本对中国有好感的年轻人进一步暴露在反中严重的讯息当中。他表示，原本应该是对中国最有好感的年轻群体，可能在多次类似的信息暴露之下，亦越来越讨厌中国。日中关系研究者、日本福干县 NGO 主管石井洋子说，日本社会对于中国的厌恶感一直未减，特别是中国自己造成严重污染时还抗议其他国家的行为，令到年轻人亦感抱不能接受。他说，中国核电厂向海洋排放污水的含量是日本核电厂几十倍，北京的天空亦被中国自己污染到全白，而中国造成这样的严重空气污染又被西风带到日本，当然令到日本人越来越讨厌中国，甚至一反常态开始支持日本，提高针对中国的防卫能力。他对美国之音说，
日本人の対中感情は悪化の一途をたどっています。
石井洋子对美国之音说，日本对华情绪正在持续恶化当中，有越来越多舆论认为日本应该坚决反对中国，日本政府正在迅速加强包括冲绳在内的防卫能力，他相信这个受到民众对华情绪恶化支持。台湾日本研究院特别顾问陈文甲认为，日本警方依法办事，并未因为中小粉红举报而在店内惹事就要求餐厅老板撤下告示，中国的网红就责备警方，这个就充分显示出日中在民主和法治观念上的巨大差异。他对美国之音说，
警察来呢认为说，这也是店家的这个自主的问题哦，那可以显而易见的呢，日本是一个民主。
陈文甲说，警察来到之后就认为这个是店家自主的问题，可见日本是一个民主和法治的国家，要确保商家自由买卖的精神。反观中国，不理你做生意或其他方面都是不民主不自由的，任何事情都已经习惯了官方介入。陈文甲说，这样的对比也会令到中国民众体验到对社会的公权力行使方面，当这些中国人来到日本观光的时候就更加容易有不同的体验。根据日本政府观光局在11月公布的数据显示，12月访问日本的外国游客总数是2516500人，较2019年同月成长 0.8%， 是新冠疫情过后单月首度超越疫情之前。在疫情前据访日的外国游客之首的中国，在8月份刚刚开始开放团体赴日旅游。分析人士认为，受到日本排放核子水处理水带来的日中关系恶化，亦可能影响到华人旅客选择避免到日本旅游。对此，台湾日本研究院特别顾问陈文甲说，从近几个月日本对于海外观光客消费能力的统计数据来看，排放核处理水的问题根本未影响到中国人到日本旅游和消费的意愿。他说，
比如说七到九月啊，那这个所有的这个日本，
陈文甲说，今年的七至到九月，外国人在日本的消费额大约是1.4兆元，中国人的消费额在里面就占了超过2800亿日元，轻而易见，中国人对于日本商品的喜好还是与日俱增的。陈文甲说，中国十月年休的时候，观光客塞爆机场飞往日本的登机柜台，而家日本的大城市随处可见中国旅行团，大家好开心地大吃海鲜，丝毫冇受到中国政府将日本海鲜污名化的影响。他认为，往后到日本旅游的中国人会越来越多，中国网红故意挑起的反日情绪很快就会被中国人遗忘。日本国际教养大学的中国研究助理教授陈旭华说，由头四分六宣称日本餐厅张贴禁止中国人进入的告示，已经造成了外交问题，应该是言过其实。他说，目前还看不出日本观光业受到日中关系的影响。他说，
虽然国内反日情绪严重，但赴日旅游的人数过去十年来都是在成长。
陈旭华说，虽然国内反日情绪严重，但到日本旅游人数过去十年来都是成长，疫情之后到日本旅游人数总体来讲亦是增加当中，旅游人数目前排在南韩和台湾之后排名第三。 陈玉华话：观光系日本嘅主要产业之一，日本社会已经好习惯同外国人相处，咁中国网红上门滋扰，显然系故意煽动大众情绪。咁对于中国网红同日本餐厅纠纷，日本媒体产经新闻嘅台北支局长此坂明夫喺脸书上话：由头四分六刻意放大个别现象，近乎无理取闹。日本福冈县 NGO 主管石井洋子认为，一般来讲，日本的餐厅不会张贴禁止中国人或者任何外国人进入的公告，世态后应该是纯属特例。石井洋子说，一般的日本餐厅不是太可能这样做，因为餐厅无论是跟中国顾客打交道的时候，或者是跟其他国家的人打交道时，都是态度谦和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向凌在台北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美国透视节目，我是刘宇玲，
我是张平康。
加沙战争虽然是在千里之外，不过在美国也有很多人关心事态的发展。究竟美国人对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冲突是有什么看法的呢？
新奥尔良迪拉德大学城市研究以及公共政策教授柯林斯就解释说，民意调查就显示美国人对以色列的同情心是略高于对巴勒斯坦的同情心。他还表示，但是这个并不是一个很压倒性的差异，而且还有很多人是仍然犹豫不决以及是不确定的。而经济学人以及是 YouGov 两个机构11月25号至27号就进行了一次的民意调查。这个调查就显示了 38% 的美国人是同情以色列人的，而 11% 的受访者则是支持巴勒斯坦人，而 28% 的人就说他们同样是同情双方的，而 23% 的人就说他们不确定。
那为什么有这么多人是对是这一场的冲突是仍然犹豫不决呢？
柯林斯就有他的看法，他说这种犹豫不决的根源就是在于冲突的复杂性。由于在战争当中大家都可以获得的信息是有限，甚至是在一两日之后才发现到大部分的信息都是被证明是错误的。
那这次的冲突就是被美国认定为恐怖组织的哈马斯在10月7号就从加沙对以色列南部地区就发动了大规模的空袭，造成1200人死亡。哈马斯仲绑架咗约240名嘅人质带回去加沙，咁其后咧，以哈就喺7日嘅暂时停火期间，咁哈马斯就释放咗大约100名嘅人质，换取被系关押喺以色列监狱嘅部分嘅巴勒斯坦人。而喺停火结束之后咧，以色列又恢复咗系轰炸哈马斯嘅目标噶。
嗱，自从呢个战争爆发以嚟咧，响美国亦都分别支持以色列同巴勒斯坦人嘅都举行过集会㗎。而喺11月14号喺美国首都华盛顿呢就有支持以色列嘅集会。而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同众议院议长约翰逊等人亦都系率领咗群众高呼支持以色列嘅口号㗎。
We stand with Israel! We stand with Israel!
而在11月16号在三藩市就有要求加沙停火的集会，有抗议者就高叫巴勒斯坦自由。
其中一位参与集会的田中先生，他就是这样说的。田中就说他是完全支持停火的，他认为这场战争是非常可怕，他亦都认为以色列以及哈马斯都在做一些可怕的事情，大家是需要一个和平长期的解决方案。他认为要停火，立即撤出所有的部队，停止杀害平民，他亦都完全是支持这一点的。
咁睇嚟係以色列同巴勒斯坦方面咧，各自有佢自己嘅支持者啦。咁亦都有民眾認為咧，其實兩邊都喺度做緊可怕嘅事情噶。咁雖然民意調查顯示美國人係更有可能係同情以色列，但係喺公共電視台嘅一項嘅民意調查當中，越嚟越多嘅受訪者話以色列嘅反應係太過啦。雖然喺10月11號只係有26%嘅人相信情況係咁，但係4星期之後，當再次問到呢個問題嘅時候，有38%嘅人就相信係咁樣噶。
在美国除了有相关的集会之外，其实有其他方面亦都是值得要注意的，譬如是随着以色列以及哈马斯之间的冲突是日益加剧，美国有一些大学校园里面持不同立场的学生之间紧张关系亦都是白热化。还有报道说在十月有几间大学的示威活动当中，抗议双方都有学生是遭到攻击的。而最新的发展就是说，常春藤名校宾夕法尼亚大学校长马桂尔日前亦都在国会听证会就反犹言论是给予出是争议的回复，未回答呼吁屠杀犹太人的学生是否应该受到惩罚。赞助者亦是政界连日都批评施压，事件是燃烧了四日之后，马桂尔在9号就是宣布请辞下台的，成为了美国首位因为反犹言论争议辞职的大学校长，校方的董事会主席波克亦都是请辞的。
而事件的背景就是美国众议院教育委员会最近就美国大学校园最近激增的反犹太言论和活动是举行听证会，就邀请了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和宾夕法尼亚大学校长是出席听证。三个校长在听证会上就被议员一再逼问校园内的反犹言论，甚至扬言是要灭绝犹太人的言论是否违背了学校规定和行为的准则的时候，三个校长只是一再强调要看看言论发表的背景和是否伴随着行动才能够确定是否违反校规和行为的准则。他们的言论是遭到了强烈的反弹，有74名的美国联邦众议员在上个星期五就写联名信给三校的董事长，要求这三间学校的校长辞职或者将他们是撤职的。其实呢就不单止在校园，美国各地都爆发各种的仇恨犯罪甚至是暴力事件。
是啊，没错的。在根据报道，针对美国犹太人、穆斯林以及阿拉伯人的偏见攻击已经是上升到是多年以来从未见过的水平。纽约和洛杉矶这两个最大城市的反犹太以及是反穆斯林仇恨犯罪是呈现了三位数的增长。譬如就在十月中有一名是巴勒斯坦裔的美国男童被杀的事件，而美国地方和联邦当局一直是对反犹太主义又或者是仇恨伊斯兰情绪引发的暴力是保持高度的警觉的。而再另外就是在12月1号，一名持巴勒斯坦旗帜的抗议者就是在以色列驻亚特兰大领事馆外面是自焚的。驻美国东南部地区以色列总领事阿纳特·苏坦达顿就说，看到这样可怕的方式来表达对以色列的仇恨以及是挑唆是令人悲哀的，生命的神圣是大家的最高价值。
最后呢就我想是引用一下著名极端主义研究员加州州立大学圣贝纳迪诺分校名誉教授莱文的说话来到作结了。他就说促进宽容是可以减少仇恨的程度，他就指出是前总统乔治布殊在911袭击事件发生6日之后就敦促美国人尊重伊斯兰教，在第二日反穆斯林的仇恨犯罪就减少了，而且到了第二年仍然是保持在较低的水平的。他说关键就是我们要继续进行宗教之间的对话，因为最终特别是在美国这个可能是和平种子能够发芽的地方。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我们下星期再见，拜拜。
拜拜，下次再见。
好了，收听过有关报道之后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请收听建国史话。19世纪后半叶，美国不是太关心其他国家发生的事，因为美国人都忙于处理国内的各种事物。那阵时的美国正在从内战中复原，忙于向西部扩张，同时全力发展工业。随着工农业产品增多，美国和其他国家的贸易亦越来越多，而同时美国需要新的外交政策来保护自身的利益。在这次节目之中，我们就向你讲述19世纪末美国的对外政策。越来越多的议员呼吁制定新的对外政策，
马萨诸塞州的亨利洛奇就是其中之一。他说各大强国都在争相控制世界上的欠发达国家地区，作为强国之一的美国亦决不能够离队。另一位议员说，我们的政策是命运安排好，美国应该亦必须参与世界贸易。类似这样的想法有些来自阿尔弗雷德·马汉上尉所写的书。马汉是美国海军军事学院的院长，他这样写，历史上所有大国都拥有强大的海上势力，如果美国想成为强国，就必须亦建立自己的海上力量。马汉说，海上力量不单只指强大的海军，还指国民经济可以生产用于出口的产品，能够运输商品的商船，能够为本国提供原材料和市场的殖民地，还有在遥远的海外可以保护美国利益的海军基地。华盛顿邮报这样描述美国日益强大的国力，我们似乎正在形成一种新的认识，认识到我们的力量。随着这种力量而产生的是一种新的感觉，就是我们要展示这种力量。我们正面对一种陌生的未来，大家已经开始尝到帝国的味道。当时华盛顿邮报的话并不代表每个人的想法。事实上，十九世纪后期的很多任美国总统并没有体会到这种帝国的味道，但是他们无法只不面对未来，变革正在来临，而引导美国走过充满变革的时代正是这些总统的责任。正因为这样，在十九世纪末，美国先后与外国签订了几份协议，例如1878年美国与萨摩亚群岛签订一个条约，同意帮助这个南太平洋岛国解决与其他国家的纠纷。几年之后，这个条约就派用场了。一些生活在萨摩亚群岛的德国人强行将该国的领导人赶落台，然后扶植一个亲德国的领导人。一时间美德战争似乎一触即发，但是当美国军舰到达萨摩亚群岛时遭遇到大风暴。风暴将美国和德国的军舰尽数摧毁，双方哪个都没有力量开战了。1889年美国和德国与英国一致同意萨摩亚群岛应该成为一个独立王国。此后十年，萨摩亚群岛领导人试图建立一个强大的政府，但是没有成功。1899年德国控制了萨摩亚群岛西部各大岛，美国控制了东部几个小岛。夏威夷群岛的事态发展亦影响了美国十九世纪末的对外政策。对于航行在美国与中国之间的商船来讲，夏威夷是十分重要的口岸，美国必须维持和夏威夷的良好关系，以确保那里的港口对美国船只开放。1891年利奥卡拉尼成为夏威夷的女王，她对美国不友好，于是一些美国商人和夏威夷的种植园主就谋划要将她赶落台。这些人发动起义，然后向美国寻求保护，利奥卡拉尼女王被迫投降，商人和种植园主成立了一个新政府，他们要求将夏威夷变成美国的一部分。十九世纪末，美国国会通过决议将夏威夷纳入美国版图。十九世纪后期，美国仲主动提出在几个国际争端中充当斡船国，其中之一就是英国与委内瑞拉的争端。南美洲东北海岸英国殖民地圭亚那旁边有一块土地，英国和委内瑞拉都声称对它拥有主权。后来这里又发现了黄金，使局势骤然紧张起来。美国两次提议谈判达成协议，都遭到英国拒绝。最后克里夫兰总统要求国会成立一个委员会，裁定英国和委内瑞拉在这个地区的边界，但是委员会还未来得切开会， 英国同委内瑞拉就同意由一个国际委员会来裁定边界。跟住我哋继续为你介绍美国喺十九世纪末嘅外交政策。1895年，古巴反政府分子发动针对殖民政府嘅起义。他们试图靠销毁私人财产来摧毁古巴的经济。西班牙派一支庞大军队到古巴镇压起义，几千人被逮捕关押，很多人饿死病死，西班牙的暴行受到谴责。当时大众很难了解古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美国报纸派出记者前往古巴采访，但是记者写的很多事从未发生，记者甚至煽情和恐怖的故事最能够令到报纸畅销，所以他们编造很多关于血腥战斗和西班牙暴行的新闻，其中一件事还成为美国报纸历史上的著名事件。出版商赫斯特派画家雷明顿到古巴画当地的战斗场面。雷明顿在哈瓦那留了几个月，什么战斗场面都没看到，于是他就给赫斯特写了一封信，他说那里很平静，不会发生战争。赫斯特回信给他这说，你提供画作，我提供战争。这份报纸的报道使美国公众对西班牙产生了强烈的愤慨，很快很多美国人呼吁政府向西班牙宣战，将古巴从西班牙统治下解放出来。
Extra, extra, read all about it.
当时的美国总统是麦金利，他不想被美国卷入这件事，但是他还是主动提出帮西班牙找个解决办法，令到古巴恢复和平。但是西班牙拒绝了美国的提议，准备自己来改善古巴局势。西班牙将被指责太过残暴的将领从古巴召回，不再将古巴人关入犯人营，给予古巴人平等的政治权利。西班牙还许诺话，将来古巴人可以自治。麦金利总统欢迎西班牙的政策声明，他觉得外界应该给西班牙自己去履行向古巴人许下的诺言。他说美国不会干涉古巴事件，但是大约就在那个时候，哈瓦那发生了暴乱。麦金利总统说他有责任保护生活在那里的美国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于是他派遣缅因号军舰前往哈瓦那。在1898年头几个星期里面，麦金利总统等待西班牙履行诺言，但是他没有看到什么进展，美国和西班牙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张起来。1898年2月15日夜间，在哈瓦那港口停泊的缅因号发生大爆炸，军舰沉没了，舰上的250多名美国海员丧生，没人知道爆炸的原因。美国说是一枚水下炸弹引起，西班牙说的是缅因号自身的问题引起。有些证据表明，缅因号爆炸是由于燃料箱发生了事故，但是一些美国人还是将矛头指向西班牙，他们要求政府向西班牙开战，并且大声疾呼，等我们铭记缅因号。好了，这一次的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现在请收听流行美语。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李华和 Larry 在他们最喜欢的薄饼店吃饭，他们今天会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的，分别就是 Love Handles 以及 No Pain No Gain。
Ah, that was delicious as usual.
Larry, 你仲剩翻少少 pizza， 点解唔食埋佢啊
？Oh no, I couldn't eat another bite. Well, if you insist. Li Hua, oh, this is so good. I could eat this forever.
咦，咩声啊？哎呀 ，Larry， 你条皮带断咗啊！
Oops, maybe we should stop coming to this restaurant so often. I think I'm starting to grow some love handles.
Love handles? 咁即係咩意思啊?
Love handles are the fat that grows around someone's waist.
Oh, 腰上面多咗一圈赘肉就叫做 love handles. 真係得意啦。不过 Larry, 你最近真係肥咗好多啊。
Oh, you noticed my love handles.
你呢几个月好似肥咗几磅，不过我就唔好意思话俾你听。而家既然你连皮带都断埋，我都唔呃你啦。You have some love handles, Larry.
You're right. I haven't been paying much attention to my diet lately.
咁我就讲啦，我哋最近嚟呢度食 pizza， 一个星期至少嚟两三次。你冇 love handles 先至怪啊。
Well, you have to admit the pizza here is out of this world.I don't mind your love handles, Li Hua. I think they're kind of cute.
Hey, hey, 乜话？你话我都有 love handles, huh?
No, of course not. I mean, if you did have love handles, I would still think you were beautiful, honey.
咁就差唔多。
At any rate, I think it would be a good idea to start watching what we eat and get more exercise.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joining a gym?
去健身房？等我谂下先啦。好啦，我就自我牺牲陪你去健身，帮你拎走你嘅 love handles。
Phew! Running makes me feel good, so exhilarating. These love handles will be gone in no time. How are you feeling, Li Hua?
我唔掂啦，对脚就嚟断啦。
Oh, come on, Li Hua. We've only been jogging for 3 minutes. Don't you want to be fit?
我系想身材好，但系咁都太攰啦。哎呀，算啦算啦，就等 Love Handles 嚟揾我啦。我唔练啦。
You know what they say, Li Hua? No pain, no gain.
No pain, no gain?
That's right. It means you have to work hard to get results. No pain, no gain.
Oh, no pain, no gain. 就系唔付出努力就得唔到成果。Larry, 现在不要跟我说那么多大道理，我实在跑不动了。
Come on, Li Hua. I know you have a good work ethic.
我认真上进。
Remember when you stayed up all night on your project for that computer class? Some people would just go to sleep. But you worked right through. No pain, no gain, right?
那又怎同呢？我可以通宵读书，但是跑步不是我的强项，跑不够两分钟。我的脚已经开始发软了。
But you'll feel better afterwards, I promise. You're already in pretty good shape anyway. I have a long way to go to get rid of these love handles.
Larry, 连你都说我本来身材都好均匀的，所以我就不用练了，费事你们这些肥人压力大啊。
Suit yourself, Li Hua. Hey, isn't that your classmate over there? Wow, she's really working hard.
谁啊？哦，那个女生，她在班里头时时跟我比的。
Man, she's looking fit. No love handles on her.
乜话 ？Larry, 行开啲，唔好阻住我用跑步机啊！
Oh, you changed your mind about exercise.
No pain, no gain, Larry.
Aha! Looks like all you needed was a little competition. No wonder you're always working so hard in school.
我绝对唔可以俾嗰个女生身材好过我噶。
Great. Well, I guess I'll let you exercise.
你做乜啊？你唔跑啦？
All this exercise made me hungry. I'm going to eat some pizza.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从 Larry 嗰度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第一个就系 love handles， 就系表示腰上嘅肚腩肉；而另一个咧就系 no pain no gain， 意思就系唔需要付出就冇收获。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就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你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语广播，我是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